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读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讲到十五章的这边哈。那我们很快的把十五章啊，在这边再看一下。好，那么从十五章的十四节开始是保罗最后的话。那么最后的话呢，呀，这一段话也是一个啊要紧的话，就是保罗很知道自己所蒙召的位分是什么，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呢，他在当中知道自己是啊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是一个用领外邦人归主啊来在当中做一个福音的祭司，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啊位置是什么，那么呢，这是一个要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位分。那在这边呢啊，虽然我们会说，哎，保罗你是传道人，你是宣教士，你是使徒，你是建立教会，那我们不是啊，哦，那虽然我们不是，我们也不代表我们没有位分，知道吗？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召我们的位分，都有，哦，所以当我们从十五章要得到一些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节的圣经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这一节的圣经呢，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哦，我们常常读说，哎，保罗是使徒，那我不是使徒啊，所以保罗的这些啊属灵的原则能不能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看。那我们跟他啊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啊，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保罗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召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受割礼的，就不要会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赐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里提醒一件要紧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神面前的身份，知道吗？这个身份呢，是神主召分给个人的，也是神召个人的身份。你看他讲，你都有一个身份，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神分给个人，招个人，就上帝命定你的，哦，一个分，哦，是主分给个人。分是什么？分的意思就是按着身体的需要，哦，就是呢，所谓分，哦，就是主是分派的，就是一个大的工程，啊，主说分派说，哎，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分，哦，就是有给你的责任，有给你的托付，叫做分。好，所以分这个字呢，啊，照十七节，你有一个身份，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托付，啊，给你的一个使命。再来，招个人而行，招就是拣选的意思，上帝拣选你到那个位置，知道吗？啊，你说为什么？上帝说我拣选你在那个位置。好，所以既然是主分的，神召的，所以你蒙召以后，你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那个身份，知道吗？好，那你说这身份是什么？保罗用一个强烈的例子，假设上帝让你在这个时候是奴隶的话，那你要怎样？哦，你不能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是自由的，所以我就不想当怎样奴隶的，不行，哦，了解吗？你还是什么奴隶，还是要好好做奴隶，知道吗？哦，当然下面写 如果你有机会自由更好，哪一天你可以不当奴隶当然更好，对不对？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强求？不要强求，你要好好做奴隶。那你说做奴隶不是很苦吗？那保罗就说，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属谁的，你是重价属神的，所以你虽然是人的奴隶，但你事实上也不是人的奴隶，你是主的奴仆，知道吗？你是服侍主。所以这里讲什么，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他信主了，可是他原来在他的家庭里面的位置是很不幸的，我们就不讲什么不幸，对不对？好，有些人会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很苦，所以我现在信主了，我能不能怎样抽离？能不能抽离？记得不能，你知道吗？不能。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奴隶做例子？不能。好，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主分给你的，也就是说主说我把你安排在那个家庭，在那个位置上是有使命给你的，这样了解吧？好，你是有使命在那个位置的。好，所以你要想你这个位置呢，不是在从人的思维去想我这个位置是怎样，而是我从主那边领受一个使命，所以在这个位置，要了解吧？好，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比如说约瑟，因为他爸爸爱他，所以呢啊，他被升到一个位置，前面有十个哥哥，对不对？好，但是他也常常跟他爸爸抱怨啊，哥哥们都做坏事啊，是不是？好，但是他那个位置是上帝给他的位置，对不对？上帝给他的位置，然后他被卖了以后，他会怎么想？用人的常态想，会觉得说，我实在很不幸。那么呢，爸妈都很爱我，可是妈妈活不了太久，就生弟弟就走了，对不对？那爸爸那么爱我也没用啊，因为哥哥都很记恨我，最后爸爸也不能保护我，我都被哥哥怎样，差点杀了，最后给他卖了，被哥哥们卖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用人的想法去想，是不是？但你事后，约瑟事后发现是什么？他说那个位置是上帝给，在那个位置是有使命的，被他哥哥们卖也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也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要借着这个跟我们讲救赎是什么，讲救恩是什么，讲神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所遭的位置上的时候，记得一定是主分给你的，知道吗？你要信得过主分给你。第二个，你要相信是神拣选你坐那个位置，好，所以你不能出来，知道吗？那你说永远不出来吗？不一定，上帝带你出来就出来，没带你，你就乖乖留着，知道吧？好，这样了解哈。那你这个态度，这个思维对了以后，你就来看保罗的思维。好，所以当你这个都对了以后，你就要怎样？你要忠于上神给你的托付，知道吗？所以保罗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他就立了一个志向，就是呢，他有一个志向，回应上帝给他的、分给他的，跟上帝召他的，了解哈？上帝分给他，跟上帝召他的，他就立了一个志向。所以他的志向是什么？志向就是我要做开路先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你要在神分给你的、招你的那个位置上思想，然后在这个思想呢，你要相信主的引导、主的带领，那你有一个心智，就是来成全主的心意，知道吧？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这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说好像想要离开自己位分去找东西，知道吗？好像你没有离开那个位分，你就找不到上帝的带领。哦，这是有一些基督徒常常以为说，好像我要离开这个位分，我才可以找到上帝的带领，这是不对的。总知道为什么不对吧？因为你原来的那个身份，你要守住那个身份，上帝的带领会从那里 开始走，知道吧？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原谅我这么说，人就是想找一些好的，我们觉得比较有光彩的未婚，知道吗？但不是这样，你要相信是主分给你，主招你，你在那个未婚上可以荣耀神，可以见证主。好，那我们的心智要对就可以，知道吧？再来呢，这一段话也给我们一个要紧的，我们要为这个宣教士祷告。这个月六月开始，就我们教会宣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守望，所以在主日我会讲到，也会讲到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为宣教士祷告。所以你看第三十节，保罗就讲：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呢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而且要很，保罗说要竭力的为我祷告，一同祈求神。所以我们呢我们为宣教的祷告呢才是一个重点，才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参与。我们参与在宣教里面呢，其实先祷告就是最重要的参与，最重要的参与。当然你除了奉献或者除了网宣，你可以实际去都非常好，对不对？但你平常要做什么？平常保罗就说你们要竭力为我祷告。他所这里的祷告呢，这里讲第三十一节，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就是因为他接下来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也知道到耶路撒冷去有患难等着他。那么到耶路撒冷去有患难等着他，那么呢，他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那么呢，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些犹太人，也包括犹太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在当时的时代，不仅犹太人想杀他，还有一些犹太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呢也对他不满。为什么？因为他叫人不要守律法，因为他叫人应该说不要走律法的路，知道吗？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很快就被抓起来，因为他也知道他会面对这个艰难，所以保罗在当中就是祷告。第一个，他到耶路撒冷去虽然有捆锁等着他，但是呢他能不能从当中脱离出来。所谓脱离呢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你可以胜过他，可以胜过他。所以当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说叫我们脱离凶恶，不是没有凶恶，知道吗？而是从凶恶当中我们可以胜过，可以胜过。再来求的第二个求的是为耶路撒冷所办的奸相可蒙圣徒悦纳，就是你所做的功能够呢带来教会的合一，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是从马其顿跟亚该亚那边收来的捐款，马其顿跟亚该亚就是保罗宣教的地方，那个地方宣教的信的徒大部分是什么？外邦人。那犹太的弟兄姐妹对保罗不满，当然也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比较看清外邦人的信徒，你知道这是人的种族意识，知道吗？种族意识，种族的优越，所以呢他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还需要这个外邦的教会来帮助我们，人会觉得怎样？没面子，知道吗？所以保罗说希望他为耶路撒冷教会做的这些事，他们不要往这个方向讲，而反而是什么？用一个悦纳的方式想，悦纳的方式就是感恩的方式，就是现在外邦的教会可以帮我们，我们要怎样感恩？那这样就叫做合一，这样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合一，我们不会去 对对方所做善意的事有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其实我们做一些善意的事，也都希望人家用善意来对待，不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知道吧？如果我们秉着善意做事，对方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解释，我们也会很辛苦。所以我们也总希望就是我们用不一样的善意做事的时候，人也是用善意悦纳我们做的事，那就变成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所希望的是有一个美好的合一的在主里面彼此相助的见证。第三个求的是32节，照着神的旨意可以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是一个保罗第三样求的，就是他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走，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走。自己的心意是想要到罗马去，想要到西班牙去，但你可以有想法，但你还是要求上帝的引导跟带领，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呢，保罗到罗马做什么？跟你们同得安息。同得安息，这个就是我们保罗去见罗马的弟兄姐妹。那么他见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用了几个话。第一个话是第一章讲的第一章的第11节，我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呢，保罗这边呢，第一章讲的，我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同得坚固，也第二个也同得安慰所以他第一章讲同得坚固，同得安慰。然后到了第15章呢，这里他又讲一次这个第29节，我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所以这个讲的就是同享恩主恩主的恩典，那么我们一起分享。所以你看前面讲的同得坚固，同得安慰共享主恩，讲了三样。那么最后的祷告是同得安息所以安息是什么？所以安息就是表示，我们讲过安息就是享受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知道吧？享受基督所做的功。所以保罗说，我到你们当中呢，最主要的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我们一起享受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我们一起得到坚固，我们一起得到建造，我们一起得到彼此在艰难中同得从主来的安慰，我们一起享受主的恩典，一起享受主的恩典。所以安息，同得安息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团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所以安息日就是用来表明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共享，一同共享，一同分享，分享神所做成的功，神所做成的功。所以保罗在当中呢，最后的就是希望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为宣教士祷告也是一样比如说第一个脱离不顺从的人，他们在宣教地，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也要脱离不顺从的人，对不对？第二个，他们所做的能够蒙圣徒悦纳他们在那边也有可能不是只有他，也有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对不对？那彼此在当中也能够同心，也能够合一然后呢，再来也照着神的旨意在当中能够继续服事然后呢，然后跟我们是什么？跟我们是同得安息同得安息就是什么？我前面讲的，我们他跟我们一同在基督里得到坚固，得到建造，得到安慰，得到恩典，同享那个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当中，不是因为他在远方我们在这里，那我们就有一个隔阂，不，我们一同在主里面享受。 好，所以十五章我就补充这边，就记得我们都是有一个蒙召的身份，知道吗？哦，那你要怎么想这个身份啊？复习一下，我跟你们讲三个面向去想，一个是在家庭的位置，一个是在社会的位置，一个是在教会的位置，知道吗？哦，我们基督徒简单的有这三个面向去想，哦，你现在在家庭的位置是什么？你现在在社会的位置，你在教会的位置是什么？神既然召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就在这一个所召的位置上好好的来啊，来在当中啊，立了志向讨神的喜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读十六章，最后十六章我们把它读一遍。
我对你们一件我的姐妹对你，他是学学教会规范的而不圣职的弟兄，他在得失上叫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帮助许多人也帮助我。论凯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令我所亲爱的礼拜礼物午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学的博士。
好，继续读。
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斯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沙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逊奇土佛勒干黑米巴伯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被污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愿你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父求耶稣所希巴德问你们的安，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问你们的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有，问你们的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拓普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给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好，那么十六章呢是最后的话，就是一个书信里面结尾的话。 结尾的话就是啊，最在当中啊，就是对这些收信的人当中里面啊，问这些收信的人安。所以啊，保罗写的问安的这些人，就表示将来这封信收到了以后，他们都会读到这封信，都会读到这封信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当中的提醒。为什么？因为这当中从第一节到十六节讲的是什么？是讲神纪念的人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哪些人是神纪念的人，神纪念的人，我们也在当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纪念的人。那我们这里哪些人是神纪念的人？第一个就是菲比，菲比是一个执事，女执事，她在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那么呢，一到二节就讲她要把这封信带到这个罗马去。所以保罗写完这封信以后，他就托这个菲比这个女执事呢把这封信带到罗马。那我们也感谢主，他这封信也顺利带到，那就成为很重要的教会的资产，一直到今天成为非常重要的资产。那当时菲比带这封信，或许他只是觉得应该做的事，对不对？但他应该没有想到这封信这么宝贵，他身上带了这么样的一个宝物带到罗马去。那他也真的是一个为主忠心的人，因为第二节说你们要为主接待他。你要知道罗马的弟兄姐妹接待菲比是为着主，因为他是主的仆女使女。然后他说，保罗说这个是合乎圣徒的体统，而且什么事需要你们帮助，你们就要帮他，因为他平常也帮助许多的人。所以保罗就用这一点来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姐妹对，从这个好像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外邦的人这样看待他就在主里的圣徒所以你们要照好好的接待他而且好好的帮助他按着他的需要供应给他。再来是一对有美好见证的夫妻，百基拉跟雅居拉。那么这一对夫妻从使徒行传十八章开始就被记载，然后他们一直跟保罗同工。那这边呢，神纪念的人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纪念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在基督里同工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工，然后也为保罗的命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那么蒙保罗的感谢，也蒙众教会的感谢。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生命，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付出。那这一对夫妇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他夫妻一起服侍而且呢，显然太太的在服侍上的恩赐相对的高过先生所以在写名字的时候，太太会摆前面，知道吗显然太太像太太的服侍在当中强过弟兄，但强过就强过，知道吗？也不要觉得怎么样，就是上帝给你恩赐就是恩赐嘛所以呢百基拉的名字呢就会被放在雅居拉的前面，知道吗？一开始介绍这两个人是丈夫在前面，但在后面都是太太摆前面所以可以知道上帝给他们每个人恩赐的配搭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呢但要紧的是他们真的是愿意为服侍为使徒的缘故把性命都摆上这也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那得到众教会的感谢。所以保罗问他们家中，所以他们家有教会，有家有教会，这一段话里面好几个人的家就有教会，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罗马的教会事实上一个是在各家聚会，各家聚会。再来呢，第五节第五节后面以拜尼土他是亚细亚归基督初结的果子，意思就是他是当时最在亚细亚这个地方最早信主的那一直后来到罗马去那一直在主里面。所以 啊，这个弟兄呢，啊，就讲他就一直持守住信仰。哦、第六节，玛利亚，那玛利亚啊，他为你们多受劳苦。那么后面讲的几个人都是受劳苦，为主多受劳苦啊，第十二节啊，问为主多受劳苦的啊，土非拿、土户撒啊、比席士地啊，都是多受劳苦啊。为什么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字呢啊，通常呢用在姐妹身上，知道吗？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多受劳苦用在什么？姐妹身上。好，这个玛利亚是，后面比席是啊，或者土非拿、土户撒是，就是代表他们是什么？姐妹。所以表示呢，这些姐妹呢，她有个姐妹服侍有个特色，特别怎样？
劳苦。
劳苦，对，就是特别劳苦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忠心的耐力在那里，为主多受劳苦。多受劳苦，所以姐妹服侍常常姐妹啊、很挂心哦，常常啊、大小事都揽在身上哦，所以她多受劳苦啊、哦。那保罗纪念他们啊、哦，主纪念他们多受劳苦。然后第七节啊、这个安多尼古、尤尼亚这两个人是跟保罗一同坐监牢的啊、哦、这意思就是他们一同在监牢中受苦，或者在一代代中。啊，彼此因为保罗啊的缘故，也在当中啊一起受过煎熬的苦。他们在也是使徒啊，也是有名望，而且比保罗先在基督里，所以表示这两个人比保罗更早信主，也是多做使徒的。再来还有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啊安伯利安，啊，那第八节这个安伯利跟前面的这个以拜尼土这些其实。这保罗讲到有些弟兄姐妹，你也不需要说他做的什么样的，他只要好好的在基督在教会啊，好好的守住信仰，对不对啊？神就纪念这样的人啊。那么呢，第九节啊，在基督里同工的俄巴奴啊，还有啊四大谷啊，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啊，亚比利，那亚比利受过什么样的试验？试验就代表一些逼迫，一些艰难，但是他都怎样胜过了。那么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哦、所以这个亚利多布家也有一个教，也是有一个大家聚集的教会。还有保罗的亲戚西罗天、哦、还有拿其树家里的人、哦、然后再来就两几个这几个为主多受劳苦的姐妹、哦啊、还有呢蒙拣选的鲁弗，蒙拣选鲁弗知道，就是当耶稣被十字架那块木头的，哦，他也是上帝拣选他去背那个木头，哦，就是那个不是那个鲁弗是那个什么，啊，我们如果可以找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找找看，哈、哦，他儿子对，等一下哈、哦，我看一下这个是。对，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啊，来的时候，那这鲁弗有在另外一个地方记的，我要想一想。好，没关系，我在那个笔记上有，所以鲁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特别在当中蒙这个保罗啊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好，那我们先还有一个是鲁弗的母亲哈，鲁弗的母亲显然看起来也跟这个保罗的关系非常好，也是常常服侍保罗的。那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用这个来表达那个叫什么？表达他对这个姐妹的那样的一个啊。跟这姐妹一个美好的关系在那里。
马可，他的福音书章，
嘿，
21节，
嘿，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对，所以那个西门哈、哦，也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啊、后面的几个人啊、哦，亚逊啊。 歧途啊，婆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在处的弟兄，所以他问这些在一起聚会的弟兄，还有啊，灰罗罗古尤尼亚尼啊，尤利亚尼利亚亚都是姐妹，知道吗？啊、哦，一般亚后面的音是主要是讲姐妹啊、哦，那这些就是姐妹，所以有一群聚会的弟兄，有一群聚会的姐妹啊，所以这里也看到他们聚会的一个主。大概就是在家里的聚会，或者是有人带的一群的聚会，或者弟兄在一起的聚会，或者姐妹在一起的聚会，哈，都是都有。然后十六节，他们要彼此问安，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好，保罗问安完了以后，十七节到二十节呢，这是一个保罗最后的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做这个最后的提醒？就是因为。啊，在这个保罗知道，啊，在这个他写罗马书的这个处境底下的时候呢，教会开始有一些假先知起来，知道吗？哦，开始有一些假先知起来，就是其实这个假先知起来，从这一个啊，从一开始在加拉太书写的，哦，就是叫人去走律法的道路的人开始。然后后来更严重的就是啊，有一些假先知就在当中，假先知在当中，好，因为教会一开始呢啊，大家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人把世界的思维就引进来，比如说保罗写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当心，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照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哦，就表示呢，有些人不好好的从圣经里面按正道去讲，把世界的东西怎样带进来，所以就立下很多这个错误的教导啊，比如说啊，什么拘泥于敬拜天使啦，或者是拘泥于这些世俗的规条啊，或者拘泥于这个诗意崇拜。或者这个苦待己身等等啊，那么如果我们从保罗这写信的这个每一次加进来的内容就知道，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人好像要添加在信仰上添加一些作为，知道吗？啊，才代表你是比较敬虔啊，你是比较怎样啊？其实这些是错的，那么到后面又不一样了。后面保罗就开始告诉他们要当心，哦，当心。到了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要当心，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对不对？哦，这个是在第三章十八节，哦，他们服侍的是自己的肚腹，有没有？哦，所以到了腓立比书，保罗就说：哇，有些人，这些人是就是假先知，哦，服侍自己的肚腹。对不对？哦，就是假先知，哦，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就清楚了，哦，就是圣灵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哦，他就说那些人是引诱人离弃真道，第一节，哦，听从引诱人的邪灵鬼魔的道理，哦，这个话就非常重了，对不对？哦，就讲得非常非常重，哦，非常重，哦，那么所以就讲的，因为什么？因为很容易看到后面来的，接下来就是假先知会起来，敌基督，这些假基督会起来，知道吗？敌基督会起来。所以到了犹大书，这些都彼得书信后面都在讲什么？假先知，哦，你们要当心这些假先知。所以保罗这边是先告诉他们，第十七节开始就讲到，哦，逐渐的就有假先知会起来，所以他讲第一个十七节，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被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这个呢你只能用躲避，知道吗？哦，因为什么？因为他标榜基督的名，标榜的是圣经，是不是？那你怎么叫一般人去区隔？所以基督徒只能什么？他说你要躲避这些人，为什么？他们的特色是离间你们， 离间就是造成教会分裂。那么呢背乎所学之道，原来你们从圣经所领受的真理，他们要你们离开，或者要你们从当中所谓的出来，或者是所谓当中说你们学的不对的，我们现在教的才是对。你知道这个异端常常就是这样子，了解吗？他说我们教的才是对，我们的做法才是对，你们的怎样错掉了。所以要当心，要当心。那么那你说到底怎么样？所以第十八节，你只能从他们的生命去看，这些人不服侍主，只服侍自己的肚腹。所以主耶稣说，你怎么分辨假先知？你要从树的果子去看树，知道吗？好树结什么？好果子，好果子。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果子要花时间，知道吗？所以你要看这些人，他们是自己有名望，自己有好处，还是真的是为主牺牲奉献，知道吗？其实比较艰难的是有一些人看起来为主牺牲奉献，可是他自己得好处，知道吗？得名声，得好处，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假先知或者是这个走错路的，通常是什么？通常就是一个，你看他是不是很强烈的拥护他的名，知道吗？人的名。第二个你要去看的是他们是不是只是诱惑老实人的心。什么叫老实人的心？就是很容易因为他们所讲的就信，没有好好去怎样思考分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们通常喜欢用一些律法，就是做法，知道吗？你有一些规条，你要这样做，你要他这样要求。然后你觉得因为人有一个人常常不走信心的路，就喜欢很多规条，知道吗？你有这些规条就代表你是好的，守这些规条是好的，这也是他们喜欢用的一个方式，喜欢用的方式。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从圣经里面去走真理的路，去走信心的路。所以这里他们呢，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这个跟圣经有没有违背，他们在当中是不是高举自己的名，他们在当中是不是只是为自己的好处，那么在当中是不是在当中讲的一些当中是似是而非的，这些我们都要当心，知道吗？那真正更要紧的当心就是当心他们用很多的规条，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比别人好，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都非常危险。所以十九节保罗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顺服真理已经是得到很好的见证，但是呢他们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也这个当中就是提醒他们他们在善恶的分辨上要非常仔细，知道吗？善恶的分辨上要非常的这一个用心。恶上愚拙这里就是愚拙这个字呢翻译蛮有意思。这个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翻作诚实无为。在腓立比书呢这个字呢我们就把它二章十五节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知道吗？就是你们在恶上面诚实无为，就是不会在当中有任何遭受恶的这个污染。你们是非常干净的，非常干净，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善上用心，在恶上面不要受它的污染。不要受它的污染。所以这个字呢比较特别，愚拙就是 就是你不要受罪的污染，不要受罪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侵扰侵犯侵犯。所以这一句话呢，耶稣的话就是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就是也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就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怎样愚拙。那么他后面讲，我们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好，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跟魔鬼征战，但现在还不是怎样魔鬼趴下去的时候，知道吗？哦，就是我们继续征战，但是我们还继续等候神把他打趴。哦，但是到有一其实是我们知道最后神来的时候就会把他捆绑起来。哦，好，那么21节就是保罗跟保罗在一起的，提摩太跟他在一起，他的亲属呢，路求、耶孙、索西、巴德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些人也一同问罗马教会的安。然后代笔的德丢，德丢就是写这封信的，代笔写信。当时保罗以前的人写信是这样要找那个字写得好一点，然后又写得快一点，因为以前要把字写在皮革上还不好写，知道吗？不像我们现在还很好写，很好写古代才有那个写信的人，写信的人以前我在刚上中学的时候，您那个村子里面就有人拿一封信要我念给他听，所以那时候60年前这个识字率还是不那么要拿一封信要我念给他听，那就是他们如果要写信就找人代笔。那保罗当然自己识字，只是因为他可能写的比较好的是德丢，那德丢就一边听保罗讲一边写，所以德丢帮他代笔。23节，他住在该犹家，所以呢在这个该犹呢还有再来也问大家安，还有管银库的以拉都跟这个弟兄沃土呢都问大家安。好，所以21到24，所以第16章就讲主纪念的人，知道吗？所以主纪念的人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什么，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好好聚会，守住信仰，第二个你在教会里面就是服侍神服侍人，按着你的恩赐服侍。再来呢，你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当中你能够用心的摆上那姐妹，特别是纪念他们为主劳苦，特别为主劳苦为主劳苦。那我们也看到当时的教会有在家里聚会，对不对？有弟兄在一起的聚会，有姐妹在一起的聚会，有这些这些不一样的形式都有。好，最后保罗最后就用这个宣告信心的宣告也是一个祷告，就是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他讲三样，这三样就是信心的核心，知道吗？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这三样。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神启示的福音，保罗所讲的就是神启示的福音。第二个就是神这个彰显道成肉身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第三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永古隐藏一种奥秘讲的就是神自己的那个旨意的奥秘，神自己旨意的奥秘。那这个神自己旨意的奥秘呢，其实只有圣灵知道吗？了解吧？因为圣灵保罗自己讲只有圣灵呢这个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那圣灵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这里其实信仰的核心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运行那么呢上帝启示的福音上帝 所给我们的道成肉身的主，还有一个在当中要使神旨意成就的圣灵，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心的核心就是这个。他说那么能够坚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为什么得以得坚固，就是三一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运行。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认识福音，我们要认识福音，知道吗？认识神启示的福音，我们要认识基督。所以圣经就是让我们认识福音，认识基督，还有认识圣灵怎么运行的。圣灵怎么运行，我们去认识上帝怎么运行，上帝怎么运作的。那这样子那么而且并且照永生神的命，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众先知的书到这里就是讲的就是旧约圣经，但对我们来讲也现在也包括新约的圣经，指示万民，也就是让所有的人能够怎样信服真道。那信服真道第一章我跟大家讲过了，第一章我讲信服真道的时候我也跟大家特别提的，信服真道呢是你因着真道而顺服，知道吗？因着真道而心里面产生顺服，这个观念很重要。不要说你要去信服那个真道，了解吗？因为这样你会变成行律嘛。记不记得我讲再重说一遍，就是如果你看到主的话是好，你要饶恕人，那你说好，我要照这个话做，那你就做不来了，知道吗？你就做不来，因为它就是一个律法，你就做不来。甚至主要说你要彼此相爱，你说好，我要去爱彼此相爱，那你就做不来，因为我们读的上帝的话，想要照着做，我们都是什么？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想要用自己的心，想要努力的去做，我们本意是好的，对不对？好，那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怎样做不到，即使我们做到了，我们非常危险，因为我们会骄傲，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做不到，我们会产生一个指责的心，论断的心，所以这个叫做走律法的路。所以主的话在那里呢，信服真道就是因真道你产生降服，你投降，知道吗？你顺服，你投降这个话，所以我前面讲的那个是你要主动去做这个话，但不是信服真道是你对这个话你投降了，了解吧？上帝说你要饶恕人，你投降，我要饶恕人，知道吗？我不是靠自己去饶恕人，我对这个话我做不到，我只能投降，懂吗？那谁来帮你做到？耶稣做到的归在你身上，这叫走信心的路。所以为什么我们很不容易走信心的路，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人一直以来的一个自我的为主的观念就是主你怎么说我要怎么做。以色列人当年跟耶和华神的话也是这样，凡你照摩西所吩咐我们，我们都照着做，这是不可能的事，了解吗？所以摩西后来讲的话，我们在罗马书也讲，摩西说这话离你不远，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对不对？就是不是你去把它做出来，知道吗？是你心里面降服这个话的，你相信这个话的，知道吗？什么叫相信这个话？所以我说换一个方式给你们讲，就是你相信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你的，主说你要饶恕人， 你说主，我感谢你，你把饶恕人的恩典已经都给我了，所以我是什么？我就饶恕人了。为什么？因为主给我恩典了。这样理解吗？我就去饶恕人了，所以当我的心里面告诉我说，那个人这样你还饶恕他吗？那我说，哎，主给我恩典饶恕他，知道吧？哦，要不然我们人的理性，我们人的一个自我的思维，就是会觉得那个人怎么可以饶恕啊？那个人怎样怎样，知道吧？就表示我们没有投降，知道吗？没有降服，了解吧？我们还是自己在那个抓住那个话说我要怎样做，知道吗？哦，不是，信服真道是你对真道整个降服下来了，顺服下来，其实就信，你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信这话吗？哦，他对这个啊马大说你信这话吗？主说什么话？你兄弟啊，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好，那我们总是要很多理性去解，对不对？好，那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你这个话对你来讲你信了吗？就你降服了吗？还是我们通常不降服，通常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我认为怎样。所以保罗最后还是回到第一章讲的，目的是什么？我得了恩惠，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能够叫人因耶稣的名那么对真道降服，对真道真正的信。这第一章啊，保罗在第一章第五节讲的。那么到最后罗马书十六章最后仍然讲这个话，仍然这因着神所启示的一切，我们对真道降服下来，降服下来，这才是走信心的路，走信心的路。所以最后他讲啊，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的荣耀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啊来全然的彰显，也全然的在当中啊能够啊归于神。所以我们罗马书呢啊就全部讲完，那后面的几课的讲义我会再寄给大家。好，那么下次开始呢，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就是啊我想换个方式，就是我开始想要用一个 Zoom 的方式啊 Zoom 的会议的方式，就是啊我会请教会开一个 Zoom 的会议室，然后呢把那个连结给大家，那大家下礼拜还是可以来，但是我要问严顺教师怎么样把 Zoom， 那我可以用投影片，有那个 PowerPoint， 那大家一边看着投影片我一边讲，那跟这一次罗马书一样，我希望讲了一个段落就把那个讲义给大家，这样比较，我觉得这样比较完整一点。以前就这样讲过了，有些地方很可能我会没有讲到，那讲义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在这个教会的空中主日学还有几件书没讲，那一个方式是把那几件都讲完，但是我现在想，既然我要用这个方式讲的话，那我是不是重新的从头开始讲？所以我想还是从头开始好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创世纪，可以吗？我们从创世纪重新讲，可以哈。所以如果有听过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从创世纪，从圣经的一开始我们重新讲，然后我会用PowerPoint 比较像上课的形式跟大家讲。今天是2号，下一个礼拜是9号，16号 啊，我们还是上，那时候那是16号开，我在美国，哦，所以我们16号还是同一个时间上，哦，我在那边没有问题，因为啊10点到12点是在美国是晚上9点到11点，所以没有问题，可以连线上，哦，这样可以吗？好，啊，下礼拜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做连线。那没有关系。那教室的话，我再问一下，看是要用哪一间教室是最容易做的。就是这一间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这一间需要有个电脑连线，好像也应该有。如果都有的话，我们会还是用同样用这一间，哦，然后我们用上课的形式开始讲。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哦，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回去有空就想想看，啊，从保罗从这边给我们的一些思维，就是记得我们都有一个神，啊，在主所分给我们的，也有神召我们的那一个身份，啊，那我跟你们交通的就是你从家庭从社会从教会去思维，啊，那我们都是本着信心去守住这个身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过去的这段日子按照你自己的引导跟带领，啊，在当中思想的罗马书经上的话，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的在当中，啊，领受，啊，从你而来的启示，怎么样在当中，啊，认识我们的主，啊，怎么样为我们道成肉身，怎么样为我们，啊，死为我们活。我们也从当中看见你的圣灵怎么样的从旧约一直运行到如今，我们都求你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我们生命中，啊，的一个配搭，我们的生命同得坚固。感谢主，让我们一同享受在你里面的丰富，一同享受在你里面的一切的，啊，恩典，也眷顾众弟兄姐妹都在主里面，啊，身心灵同盟健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